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首先要代表国际关怀协会的会长李秀全牧师和我们所有的宣教士向大家来问安。可以和我们的伙伴教会一起在神的殿中来敬拜神，这是一个非常感恩的事情。那这两个礼拜，在我们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有把握时机宣教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啊，这两个礼拜我们非常感谢教会对我们的接纳，教会对我们的关心，教会对我们的爱。我们实在是看见在主里面我们同为一家人那样的一个美好。是否可以允许我在这个时候介绍我们这次跟坎培拉华人基督教会一起配搭的我们的这个同工团队，好吗？第一位是陈永昌牧师，在那边，他从悉尼下来，他是我们这次整个课程的统筹。那么第二位呢是何牧师，何牧师跟师母在，师母在啊，在那边哈。何牧师和师母呢，他们从墨尔本上来。那何牧师和师母他们现在是国际关怀协会澳洲的分会的总干事，他们从今年开始接受或者是说承担这样的一个侍奉，我们格外的求神纪念他们在主里面的劳苦。那当然我们不能够忘记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的郭传道，他也是这一次的导修团的中间的一员，大家都很熟悉他哈。那当然介绍了姐妹，我们不能漏掉另外一个姐妹了，是我的太太，免得我回家麻烦你们。Doris 我们一起从新西兰过来，我们一起同心的配搭，我们是在象征感恩。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是否知道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说听过有人这样问：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向外国人来传福音？或者是说为什么我们华人要向非华人来传福音？这是今年一月一个研究宣教的一个学术期刊他公布的一个数字，只是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在今年2017年的年中，就是在七月的时候，全世界到底有多少人口呢？估计在75亿的人口。请问75亿的人口里面，我们华人海内外的华人大概是多少？大概是14亿。换句话说，我们在马路上走路，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我们中国人，对不对？但是我们中国人又有多少是基督徒？你从这一张资料的数据，你会看到那边所谓的基督教新教大约是2300万到4000万之间。有一些海外的机构他说不，他说我们中国人有多少是基督徒有的高估到是1亿3000万。换句话说，中国人当中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基督徒。那我自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的时候，我比较采纳的是中国社科院余建龙教授他所做的田野调查。他说中国的基督徒大概是7000万到8000万之间。不管是这边所讲的2300万，不管那边讲的可能到4000万，不管是7000万到8000万，或者是所谓的超过1亿，中国人还有10几亿没有信主，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向外国人传福音？中国人这么多的需要呀。有一个华人神学院的一个退休的院长，他在一篇学术期刊上面他发表了一个他这样讲，他说难道我们中国人不愿意做跨文化的宣教，是我们因为中国人多吗？以上这些论点我想是否正确，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刚才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读了《使徒行传》第10章， 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彼得他在面临所谓的那一个跨文化宣教，或者是向他非犹太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障碍？这些障碍是否今天对你对我而言也是我们面临到同样的问题？但是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等一下看刚才我们所读的最后一节，我是谁，我能拦阻神吗？我是谁，我能够拦阻神吗？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彼得他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他又怎么样来克服这个问题？是否彼得的榜样也是今天在21世纪的你跟我，我们要在神面前我们要来学的，好不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子，我们再一次求你透过今天的信息，你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愿你自己来触摸我们内心的深处。主啊，因着你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世界观就开始被改变，我们的生活就来回应你所托付我们的。主啊，在这个时候求你也纪念你的仆人，那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个字也不敢扣留，那不出于你的，你让你的仆人一句也不说。这样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彼得他面临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文化上面的问题，他怎么样来跨越这个文化上面的障碍，或是说那个拦阻。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否认当时的基督徒，或者是说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在公开传扬耶稣基督成为主的见证人的时候，他们仍然是停留在耶路撒冷，一直到了斯提凡受害。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里面就讲到，当斯提凡受害之后，圣经说这些信徒们就因遭受的大逼迫，他们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当然他们的离开，福音也就跟着他们就到他们所逃散的地方，福音就跟着他们就传到了各地。一直到了第九章，彼得也离开了耶路撒冷。在第九章第32节那边就讲到说，彼得他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之后又被邀请到约帕。约帕就是今天以色列的海法，或者是说有人翻译成为雅法。那么这个城市呢，原来是腓力斯人所拥有的，那么后来被亚述、被波啊、这个巴比伦、被波斯、被马其顿等帝国先后的就怎么样就占领，可以说是一个外邦人比较多的地方。换句话说，当彼得他到了那个地方，我们看见福音其实也在那边就有一些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彼得并不是第一个把这个福音就带到海法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当彼得到了那个地方，因为彼得在那边所传的福音，彼得的到访，以及圣经上面我们看到彼得他所行的神迹，那个带来的影响就大大的增加了那个福音的扩张力，福音就四散开了，不再再局限在所谓的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接着使徒行传第十章，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那一段是一段教会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文献，那里面记载了哥尼流他信主的这件事情，我称它为哥尼流事件。但这个事件就短短的四天时间，但是我们看圣经，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这位医生他记载了一次，彼得自己在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一章跟第十五章他也分别引述了一次，所以一共三次。所以让我们了解哥尼流他的信主在福音的进展上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 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刚才所读的圣经，第一天哥尼流他在下午三点钟的时候他在祷告，神在异象里面就向他说话，要他派人去找彼得。那第二天呢，这被派去的人他们快到彼得所住的那个约帕的地方，我们看到圣经说彼得也在祷告中他就看到了异象，神就透过这两个人先后所见到的异象来帮助了彼得在传福音上面的突破。 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个人蛮怀疑的。所以当主耶稣要他的门徒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的时候，我在想彼得可能只明白了主耶稣所要求的事情的一半。即便到地极，彼得所要传福音的对象仍然是犹太人，是那些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不是如此，上帝的心意不是只有犹太人，而是万族万民。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有注意到我们讲台上面这个 banner， 上帝的心意是祝福万民，不是只有祝福犹太人，也不是只有祝福我们华人，上帝的心意是祝福万民。当我们看在当时的情形，我不晓得假如今天你我在当时，我们是否会像当时在这个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一样，或者是耶稣的基督的门徒一样，像当时的信徒一样。犹太人的观念，任何人要信奉耶和华，他必须要受割礼，他才能够成为犹太人，他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才能够得救，这是他们祖先所留下来的传统，不是吗？我们看到十五章第一节，那边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他们就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是不能得救的。因此行割礼与否，就成为犹太人看他们跟外邦人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分别，就好像圣跟俗那一个区隔一样。所以神就借着彼得他在中午的那个祷告的时候，让他魂游向外。刚才我们九节到第十五节那边，我们就看到就帮助了彼得突破了那个他自己所谓的圣跟俗的那个一个文化上的框框，或者是说帮助了彼得突破了犹太人那种文化上面的框框。所以九到十三节，彼得约在午正的时候，他放上这个房顶去祷告。圣经上说他觉得饿了，他肚子饿，他要吃，刚好呢隔壁那一家正在预备饭食，圣经上说他魂游向外。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对魂游向外这几个字的认识是什么。当彼得他中午在那边进食祷告吃饭的时候，他应该要吃饭，但是他进食祷告，所以他血糖过低是吗？他冒冷汗，心跳加速，所以他昏过去了，叫魂游向外，他不知道怎么办。英文是说 He fell into a trance， 那边是讲到说他就陷入了恍惚的状态。可是你要了解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是说自己的灵魂就站出来，就看见他的躯壳躺在那个地方，像死了一样。所以英文的口气跟原文的口气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中文翻译成魂游向外是翻得非常的美。所以当彼得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的灵魂就好像暂时离开他的身体，他就看到了那个特殊的景象。他看完以后，他的灵魂又回到他的身上。圣经上并不是只有彼得有这样的特殊的经历，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他所看到的这个意象是非常的特别。圣经上说有一束物件从天上垂下来，内中有各样的这个生物。这里面讲到说有四足的走兽，有地上的昆虫，也有天上的飞鸟。最重要的是对彼得来说，这里面比较麻烦的，虽然上帝说起来宰了吃，但是这里面有他们文化上面认为所谓的洁净跟不洁净的规条，所以不洁净的东西是不能吃的。所以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十四节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你要知道这个主啊，这是不可的，在和合本的修订版用了一个字是绝对不可。所以对彼得来讲，他不单单是拒绝的意思，而且他是用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在跟上帝抗议。弟兄姐妹，彼得在跟谁说话？他跟神，对不对？所以他说，主啊，我们跟上帝讲话，我们敢跟上帝这样抗议吗？大概我们要保留一下吧。但是彼得 他主啊，这是不可的，不要忘记哦，彼得那时肚子饿，哎，隔壁有饭香，哎，他没有说哎呦肚子饿饭很香，管他什么文化上面的框框，吃了再说，他没有，那个犹太人的文化的框框把他绑得紧紧的，牢牢地限制了彼得的服侍。我们看到第十五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接近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在第二十八节那边，另外一个版本的翻译是凡俗的。对彼得而言，他看这位哥尼流是一个俗人，这怎么会接受基督呢？所以第十九节，彼得还在思想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上说，圣灵就向他说，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我们看见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这个是第三天，所以彼得就起身和他们一起去，到还有同时去的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跟他们一起去。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万人都有听闻福音的需要，不是只有犹太人。那么哥尼流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路加曾经用一些字眼来形容哥尼流。他讲到哥尼流是一个虔诚人，他是一个周济百姓的人，他是一个祷告神的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看到天使来向哥尼流显现的时候，天使怎么说？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了，已经蒙纪念了。当那些哥尼流所差派的人来到彼得面前，他介绍他们的老板哥尼流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他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好不好？好啊，假如这样的人在我们 CCCC， 我们传道，我们的同工会怎么看？赶快找来，不但做同工，还做教会执事，对不对？这个人又祷告，又侍奉啊，又对神敬畏，又敬虔，还奉献呢，这种好吗？当然要嘛。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在这个地方彼得有话说，他怎么说？我们看到第十一章第十四节，他说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像哥尼流这么好的人，他也要面对一个问题，他要不要得救？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听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一个人坏到不能够得救的，因为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好到不需要福音，不是吗？我们看到哥尼流圣经上怎么描写这个人，他依然要有听闻福音的需要，他跟他的全家都需要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是慕道友，或者是说今天你第一次进到教会，或者是说你现在还在寻求这个真理。我相信刚才讲的这样的话，也许对你来讲非常的霸道，甚至是引起你的反感，甚至是让你排斥基督教的信仰。为什么只有信基督才可以得救？应该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吗？信耶稣基督只是通往罗马中间的那一条路而已啊。但是不，主耶稣怎么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若不借着主耶稣，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说你是虔诚人，不是说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是说你是一个会周济人的人，不是说你是一个会祷告的人，你就可以得救。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成为你，成为我那个得救的唯一的一条路。这是圣经上面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相信我们的神也要透过这样的经文对二十一世纪的你跟我来说话。神的心意是万人都有听闻福音的需要，是每一个人。弟兄姐妹，这样的信息在整本圣经里面是不断的出现。我刚才说过，在过去的这两个礼拜当中， 我们在上把握时机这样的一个宣教生命课程的时候，这样的提醒就一直不断的发现，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不断的出现。我举几个例，弟兄姐妹你们来看，我们一起来看，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谁听的？万人听的。这万人是讲谁？受造的，你我都是受造的，我们隔壁的这些所谓的 Aussie 也是受造的， Aboriginal 也是受造的，不是吗？这个福音是传给万人听的。我们再看另外一处经文，我们的神他愿意谁得救？万人得救。我们再看我们的主耶稣，他是自己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谁？赐给万人，他是万人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心意就是万族万民都要听闻这福音，但问题是上帝的心意是如此，今天是什么样的事情会成为你我的拦阻，不愿意向这些所谓的万民万族来传这福音吗？难道是文化上面的问题吗？我觉得我们今天处在澳大利亚这个环境，其实我们已经在过一个跨文化的生活，不是吗？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做法、他们的思维、他们的文化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也接受了吗？难道是文化吗？我想今天对我们来讲，文化的障碍可能小一点。语言呢，对我们在座的能够在澳大利亚生存，语言我想都已经成为那一个被你克服的一个障碍，不是吗？还是我们华人的习惯，我们华人很害羞的，我们华人很内向的，但洋人哗啦哗啦就讲，我们这华人看到就先不是吗？但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障碍吗？我自己在学把握时机的时候，我非常认同有一个障碍叫做不情愿的障碍。在座的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抱负，可能 PhD 是你的目标，我已经开始工作了，我要发展一些事业，但是为了上帝，你是否重新去思考？很多人移民到澳大利亚为的是孩子的教育，不是吗？假如今天上帝呼召你，你是否愿意为这些事情放下来呢？常常这些不情愿成为我们跨不出澳大利亚的那一个拦阻，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先不要说长宣好了，你是否愿意一生当中，一生当中啊，用1000个小时参与短宣？1000个小时不长哎，1000个小时只有42天，还不到1个半月，我们允许分期付款好不好？神啊，我在你面前立志，我一生当中我愿意把这1000个小时分别出来，你愿意吗？弟兄姐妹，坦白的说，我讲一句很严重的话，我们今天拿假出去玩 OK 啦，我们拿假出去短宣呢，很多的保留。我知道教会的团契发展得很好，团契的弟兄姐妹感情非常的好，礼拜五晚上一起吃饭，平常互相的联系关心。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可能我们团契一起出去短宣，或团契里面的几个人合组短宣队，我们一起去短宣，我们不但是一起侍奉，我们也一起游玩好不好？我们短宣完了以后就玩嘛，为什么不可以？我们是否这些都成为我们的障碍？对彼得来讲，第一个障碍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的是在文化上面的那个拦阻，第二个我们看到彼得而言是种族上面的问题。第25到29节，彼得那边一进去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所以你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疏而不洁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弟兄姐妹，彼得要到哥尼流家的这件事情对彼得而言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 在28节，彼得说到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本来往本是不合理的。我讲个例子，弟兄姐妹应该会知道，在路加福音7章那边讲到有一个百夫长，百夫长他的仆人生病了，所以百夫长就差派当地的长老去找耶稣，对不对？所以耶稣后来就到百夫长他的家里面去，可是还没有到百夫长家里面的这时候呢，百夫长就跑出来，就跟主耶稣说，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怎么样，病就怎么好了。主耶稣夸奖那个百夫长是什么？信心，是信心。可是你知道百夫长后面他讲一句什么话？他因你到寒舍，我不敢当。百夫长很清楚知道耶稣是犹太人，他是外邦人，这个让一个犹太人到我外邦人的家里面来讲，是对犹太人很困难的，这是不合理的。这不合理这个字的翻译啊，英文翻译成 illegal 是不合法的。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彼得前书4章那边有同样的一个字，把这个字翻译成为可恶的，是翻译成为令人厌恶的。这样的翻译你可以晓得，当彼得要跨进那个门栏，进到一个外邦人家里面的时候，对彼得来讲那个挑战是何等的大。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上面说，当彼得听见了哥尼流这个分享之后，彼得一听他就立刻就明白，并且说了一段非常划时代的话。34到35节，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些敬畏主行义的人都是为主所喜悦。所以彼得他明白，原来神是不偏待人的，不论是什么样的种族，什么样的肤色，都是神所爱的，神愿意把这福音给每一个人。我刚才讲过，文化的框框对彼得而言是他的一个限制，然而这个种族的框框对彼得而言又是另外一个限制。我们看见神就借着这个意象，也借着彼得的回应，就突破了他文化上面的框框，也突破了他那个种族上面的框框。我们看见彼得到了哥尼流家里面，在圣经上面的描述，彼得不是说他快闪族，你懂意思吗？到他家赶快讲完就跑，他不是的。圣经上面讲到说，他在哥尼家还跟他一起吃饭，还在哥尼流家里面跟他一起住。所以我们看见后来彼得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怎么讲？在当时教会的领袖当中，在11章17节，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最后一段一节圣经，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我能拦住神？神要哥尼流这个外邦人也有机会认识神，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我们看到18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我们差会目前在日本在开拓工厂，所以当我们会长李秀全牧师在2013年，他就召集了我们差会的一些核心同工在泰国，我们有一次所谓的脑力激荡，就是 brainstorming， 有人翻译成为头脑风暴，我怎么翻译都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就在泰国机场旁边的一个小旅馆，我们在里面关了3天，我们就在那边思考。所以当初李牧师就提出来向日本人宣教，我们每一个同工通通都反对，李牧师你不要乱来，到日本都贵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听过支持一个去日本的宣教士可以支持2个去泰国的宣教士？算算成本划不来啊，那个成本效益差太多了。当时大家都这样讲，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是否听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听起来就是让人蛮心酸的。一个从台湾去日本的女宣教士，到了月底，当经济接济不上的时候，她是到超级市场去吃4次的吃饱，填饱肚子。所以当时我们说，李牧师不可能，不可能。经济的理由， 经费上的需要是我们光明正大的一个表面理由。每一个人私下的 agenda， 私下的理由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说那个理由是国仇家恨。抗战的时候，我的父亲从广州就逃亡到中国的西南，成为流亡学生，一路上跟人要饭，后来在那边得了疟疾，年轻熬过来了，后来到了台湾，还不到四十岁就被阻截去了，我还没有上小学。我的妈妈福州人，原来在福州是个大家族，可是因为抗战中学毕业只好从军，等到他再回福州的时候已经是两岸三通。我的外公过世他没有见着。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对我做个孩子的，做儿子的，我看在眼里面，我心里面很不舒服。为什么要去日本？为什么要去日本？对我而言，就像彼得所说的，这是不合理的。什么哈日风，我没有任何 offense 的意思啊，不要忘记啊。什么哈日风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就像彼得所说的，绝对不可。所以2013年差会就要我写我们宣教士的手册。那当然宣教士的手册里面就会讲到我们差会那个跨文化宣教的策略啊。当时我很挣扎，日本要怎么放，我们还有印尼还有印度。后来我想了很久，为了要让宣教士手册过关，好了，放进去了。所以我把印尼、印度跟日本，我就按照这个顺序。可是我当我自己在读神的话，我就发现神就不断的来提醒我，他的心意是万族、万民、万邦、万国。我就问我自己，我说难道我要成现代的约拿吗？我对尼尼微就像对日本人一样，我漠不关心吗？我就问我自己，我能够逃吗？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我心里面有多大的征战？我说什么都可以，日本就是不行。可是当我在读到11章17节那个地方的时候，神既然赐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我能拦住神呢？我是谁，我能拦住神呢？我就这样服下来。所以到了2016年我们宣教士手册改版的时候，我很自然的就把日本就放到印尼的前面，好像我学会了。弟兄姐妹，神没有放过我，神说你会了吗？去日本跟日本人同工。哇，这个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个难处。我记得16年当我们第一次到日本的时候，这位日本牧师他就站起来，他就跟李秀全牧师就讲深深的一鞠躬。我在看到他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眶里面是泪水。他说，他用日文讲，他说李牧师，可不可以允许我代表日本教会向你们中国人道歉，因为战争让你们家破人亡。弟兄姐妹，你知道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就是在那个家破人亡的环境里面长大，这是我开始对日本宣教的故事。因为上帝的心意是万族、万邦、万国、万民都要得福，祝福万民。神不偏待人，神也不歧视人，神爱我们中国人，神也爱日本人。我是谁，能拦住神吗？最后我们看到顺服可以跨越是拦住。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里面，我们会看到至少有好几处提到意象的问题。 当我们看到这些异象的时候，我们是否顺服呢？我们是否能够顺服这个异象的托付呢？而且是立马顺服这个异象的托付呢？我们就像看到哥林流他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到天使在跟他讲话，当他看到这个异象，他就顺服，他马上就差派人去找这个彼得。彼得也看到异象，可是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的彼得在那边推三阻四，不是吗？天使再三地跟他说，你不要疑惑，和他们同去。我们看见这两个反应呢，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很有趣啊？一个当时是还没有信主的一个外邦人，当他看到了这个异象，他立刻就顺服。彼得呢，是一个跟随耶稣三年半的耶稣的大弟子，但是他看到这个异象，他还在犹豫不决。弟兄姐妹，我真的盼望这个顺服跟不顺服的那个结果或者那个表现不要发生在我们身上。常常我们这种老基督徒就变成信仰上的老油条，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在那边有自己的想法，不像哥尼流那样完全的顺服。当我们顺服上帝的托付的时候，顺服上帝所给我们的意向的时候，不要以为这是很舒服的一条道路，有许许多多的拦阻会在我们的前面。这个照片右边的是我们在柬埔寨的一位女宣教士，她在柬埔寨出生，所以当波尔布特政权统治了柬埔寨的时候，他爸爸带着他们全家就逃离了柬埔寨，那个时候他才5岁，他就经过日本就到了台湾，所以他从小在台湾接受教育，他每天看那个闽南语的电视剧啊，所以他的台语呢非常的流利啊。我不知道在座有几位从台湾来，台语是那个流，讲台语非常流利，是非常认真。可是呢，他在学校里面同学就知道他是一个从柬埔寨来的，跟他就是有一些保持距离。那老师也是一样，老师看他就特别。后来他申请到中华民国护照，有一天拿到那本新护照，要进台湾的那个海关，那个边防了。你知道那边防官员怎么说？哦，柬埔寨来的外籍新娘，你明白我意思吗？那对他来讲，心里面多伤啊！那个柬埔寨原来他出生的地方，是他出生的那个国家，他本来应该很喜欢的，可是柬埔寨却带着许许多多的困难，让他很不舒服。最后他台湾待不下去，他只好去美国念书。他学的是电脑绘图，所以那个工作是非常的好，但上帝却呼召他去念神学院。他不但念神学院，念道学硕士，还主修宣教，以为毕了业神会带他到其他的国家去成为宣教师，但是神却呼召他再回柬埔寨。哦，这个对他来讲好难啊！父母亲全力的反对，但是他最后选择了顺服神，回到了柬埔寨，并不是因为他回到了柬埔寨他顺服神从此一帆风顺，不是的。我记得他回到柬埔寨的第一年，柬埔寨新年，我打电话给他，我说苏军啊，你怎么样？他说我刚刚被抢，抢的是让我一个人回来。学柬文那困难就算了。第二年我再打电话给他，我说苏军啊，你在哪里？他说我关在家里面，我不敢出去，因为我怕再被抢。在柬埔寨重男轻女，像他每一年要为我们的医疗短宣队要向当地的卫生部官员去申请许可证的时候吃尽了苦头，因为她是女性，重男轻女的结果，她为了那一个许可证，她曾经一天要坐3个小时的这个 coach 就是巴士啊，到那个地方 因为他们的政府官员常常在外面吃饭，他都知道你在哪里吃饭，他就在饭店门口等他，一连三天拿那个许可证。所以他在柬埔寨四年多以后，他整个崩溃掉，所以他回到美国述职，我们美国的办公室就不允许他再回柬埔寨，因为他垮掉了。经过了九个月的心理谘商的辅导，我们这边没有开过那个什么三一原型的那个课程啊，那个圣经辅导，用神的话来帮助他，帮助他九个月之后，他去年一月再回柬埔寨，他在社区的福音中心里面，他就帮助孩子，教孩子画画，教孩子学英文，帮助他们做功课。弟兄姐妹，他愿意吗？他留在美国有很好的职业，不是吗？他也灰心过，他也失望过，但是他顺服上帝的呼召在他的身上，他再回柬埔寨，这是他的故事。刚才我说我的故事，弟兄姐妹，你的故事呢？彼得在那边立下了结论，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啊。我是谁能拦阻上帝呢？能拦阻神呢？今天我们透过这短短的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怎么样突破那一个所谓的跨文化传福音的那一个障碍或者是个拦阻，留给我们很多的学习的榜样。不论是文化上面的，不论是种族上面的，我们看到彼得他最重要的那一个榜样，他学习顺服，那个顺服帮助了他。李淑君姐妹，李淑君宣教士，他顺服，虽然顺服环境仍然有艰辛在前面，他依然靠着主往前走，那个意向他没有忘记。今天最后我要借着一个早年到中国的宣教士杨密桂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他是个加拿大人，在1928年的时候他离开加拿大，他到了中国云南，他在傈僳族的地方。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这是他住的房子，这是在那个叫做什么怒江站上去1000公尺，海拔1000公尺的地方。他大概一生当中大半生就留在那边。他27岁到中国，可是他17岁的时候，他就在教会的营会里面，他愿意奉献他自己去中国。可是他的妈妈成为他的那个拦阻。他的妈妈在教会里面不是所谓的，应该这样讲，他的妈妈在教会里面有很重的侍奉，是教会的妇女部的宣教部的部长。他的妈妈在教会里面常常动员，哎呀，你们去海外当宣教士，你们去当宣教士真的是蒙神的祝福，你们去，你们的孩子去，就是我的孩子不要去，明白吗？他的妈妈跟他说，去海外当宣教士那是因为在加拿大找不到工作才去的，所以没有饭吃，到外面找投入。投入知道吗？台语就是找工作的意思啊。你要去海外宣教，要跟人家筹款，这是靠人家救济，多丢脸呐！他说：“除非我死，你再去。”但是我们看到杨密桂林，他依然等了10年，他去中国。他对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相信神在每一个世代呼召足够的男男女女向世上未闻福音的族群传福音，无论我到哪里，常会遇见一些男士或女士对我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想当一名宣教士，后来我结了婚，又或者是我的父母劝阻了我，或诸如此类的话。不是神没有呼召人，乃是人不做回应。不是神没有呼召人，乃是神，乃是人不做回应。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在王死后，他到殿里面去祷告， 他对神说，然后神对他说，你去。他的回应是，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是以赛亚。请问今天我们的回应是像阳明贵林所说的，乃是人不做回应呢，还是说我们的回应像以赛亚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主啊，你的心意是要赐福万族万民。主啊，你的心意是要万人都有得听闻福音的机会。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事业里面，常常有许许多多成为我们的借口，成为我们的拦阻，没有办法来回应你。但是感谢神，使徒彼得他给我们的榜样是顺服。亲爱的主啊，我在这个时候求你也把这样顺服的功课留给我们，让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像以赛亚所说的，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主啊，你不是没有呼召人，常常是我们不来回应你。在这个时候，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有谁说，主啊，我愿意顺服来回应你，成为宣教师，虽然有拦阻，我知道，但是我的心愿，我就是要来回应你，来像彼得一样顺服你，成为宣教士的，有没有？请在座的，假如有的话，请你举手。教会看到，请放下；看到，请放下；看到，请放下；看到，请放下；看到，请放下。还有没有？今天看到，请放下。今天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神要借着这篇信息来向你说话，向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说话。我们是否说，神啊，我是谁能拦阻神啊？我是谁能拦阻你呢？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再给弟兄姐妹机会，假如你愿意的，请你举手。看到请放下，看到请放下，看到请放下。我们再给一次机会，因为这是你在神面前的一个例子。当你回应神的时候，神成为你的老板，神成为你的主。是的，成为宣教士有许多的挑战，要筹款很难的，但是你相信吗？这条路不是你一个人走，这条路虽然你从来没有走过，但是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引导着你走，你相信吗？还有没有愿意成为宣教士？请你举手，教会要来为你祷告。还有没有？看到了请放下。还有没有？好，我在这个时候我要再一次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你们就在你们的位置上面，我请教会的传道来特别为你们祷告。
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姊妹，请你站立，我们一同为你们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的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个尊贵的、荣耀的儿女的身份。 你要给我们托付，你告诉我们会要在我们的生命上去彰显你的救恩，万人有因着你的名的缘故又成为你的儿女。你今天感动了弟兄姊妹们，你圣灵在他们心里面动工，他们愿意回应你的呼召。主，谢谢你，你圣灵在里面动工，知道我们心里面是各式要不同的障碍，但是当我们听到你的呼唤，当你的旨意向我们显明的时候，他们愿意靠着你做这个回应。神，我知道走这一条路是不容易，但是主，你应许我们，你与我们同在，直到见你面的日子。你要应许我们，服侍你的人不知受亏，纵然很多的很多的难处，我们有想到的，也没有想出来的，但是一切都在你的掌管里面。主啊，就让我们去经历的你。今天站在你面前弟兄姊妹们，他们的心你是知道的，求你纪念他们，让他们的决定永不收回，让他们今天所做的他们的决定是蒙你纪念，你保守。有一天他们在各自的不同的钢厂上、工厂上为你做见证的时候，主，求你纪念他们，给他们刚强壮胆的心，要求你保守他们脱离一切的试探。感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